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七凤阁的雅室中，李泰和房遗爱还在低声地说着什么，浑然不觉里间的琴声与歌声都已止息，更没有意识到那个女子已拨开珠帘，悄然走到了他们身旁。李泰无意间一抬头，顿时吃了一惊，慌忙一把抹掉石案上那几个用酒水写成的字。房遗爱也是一惊，不悦道：
锦瑟，你好生无礼，没看见我和四郎在说话吗？
名为锦瑟的女子嫣然一笑：
是啊，二位郎君光顾着说话，是奴家如同无物，奴家也谈得了无意趣，索性不谈了，免得搅扰二位郎君说话。
李泰直到这时才看清了女子的容貌，心里不由一颤。只见女子面若桃花，肤如凝脂，长裙曳地，身姿娉婷，一双明眸顾盼生辉，风情万种，却又不失端庄和矜持，整个人非但毫无风尘之气，反而隐隐透着一股冷艳和孤傲。李泰平生见过烟花女子无数，却从未见过如此惊艳脱俗的女子，一时竟看得呆了。房遗爱闻言顿时脸色一沉：
锦瑟，你这么说话可不像你们七凤阁的待客之道啊。
二郎又不是头一次来。
锦瑟笑道：
若是不喜欢我苏锦瑟的待客之道，大可找别人呢，反正七凤阁最不缺的便是卖笑女子。
房遗爱有些怒了，正想训斥，李泰忽然发出笑声道：
锦瑟姑娘，既然不卖笑，那你来平康房做什么？
奴家卖艺呀。
卖艺？
李泰扑哧一笑：
以你的姿色，卖笑或许还能赚几个铜钱，若说卖艺嘛，请恕在下说一句实话，恐怕养不活你自己。
苏锦瑟闻言非但不怒，反倒咯咯笑了起来：
说得对，奴家的艺只卖雅士，不卖俗人，宁可曲高和寡，也不哗众取宠，至于能不能养活自己，就不劳四郎费心了。
李泰哈哈大笑：
哈哈哈，就你刚才那一首鹿鸣也谈得上曲高和寡？
苏锦瑟也笑：
郎君是不是觉得刚才的曲子特别俗？
对，特俗，俗不可耐。
苏锦瑟瞟了一眼方一爱：
二郎，听见了吧，这位郎君也说你俗不可耐，可不光是奴家这么说你。
方一爱顿时大窘，对李泰道：
方才那首曲子是我让锦瑟弹的。
李泰闻言这才正色起来，重新打量了苏锦瑟一眼：
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么锦瑟姑娘有何高曲，我愿洗耳恭听。
高曲是给高人听的，色狼自认为是高人吗？
在下不才，对琴瑟之音也算略有心得，真心恭请锦瑟姑娘赐教。
苏锦瑟眸光流转，在李泰脸上停留了一会儿，然后灿然一笑：
都说当仁不让，看来奴家今晚还真躲不掉了。
李泰看着他眼波流转，笑靥嫣然，心里又猛地一颤，连忙做了个请的手势，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悸动。苏锦瑟翩然转身走进里间，重新坐了下来。李泰无意中闻到了他转身时散发的体香，又是心神一荡，情不自禁地吸了吸鼻翼。很快锦瑟的弦声再次响起，李泰一怔，竟然发现这个曲谱他从未听闻，不禁凝神望向苏锦瑟，等着听他接下来的吟唱。随着旋律，苏锦瑟的歌声再次响了起来，李泰一听顿觉与刚才判若两人，只感到他清澈悠远的歌声仿佛来自天外，绝无半点儿人间烟火的气息。笔数离离，笔迹之苗，行脉靡靡， 中心摇摇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李泰知道这首曲子的歌词采自《诗经》中的《季离》，本来是古已有之的色谱，但苏锦瑟显然只保留了歌词，自己重新谱写了曲子。这首《季离》的文意原本便充满了凄怆和苍凉之感，蕴含着主人公绵绵不尽的故国之思，以及对家国天下的兴亡之叹。此刻被苏锦瑟忧伤凄美的曲调和恍若天籁的歌声再一衬托，越发令人扼腕神伤，不觉有种仰天一哭怆然涕下的冲动。笔数离离，笔迹之碎，行迈斐斐，忠心如醉，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第二段歌词唱起的时候，李泰已经完全沉醉其中，深深不可自拔了。房遗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暗暗一笑，也不跟李泰道别，悄悄退了出去，并带上了房门。笔数离离，笔迹之时，行迈斐斐，忠心如耶，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这首曲子一唱三叹，缠绵悱恻，直到苏锦瑟唱完起身，李泰还依然神游天外，眼睛竟然不知不觉地湿润了。
四郎，
苏锦瑟走到他面前，发出一声轻唤，才把李泰的心魂从天外唤回了人间。李泰回过神来，尴尬地抹了抹眼睛，
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
苏锦瑟深长地看着他，
四郎，你的确是懂色的，奴家弹了这首曲子不下数十次，你却是第一个为他流泪的人。
李泰抬起目光和苏锦瑟四目相对，一种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般的情愫在二人的目光中缓缓流淌。此刻的李泰蓦然意识到，面前这个精彩绝艳的奇女子定然便是房遗爱要送他的第二份礼物了。微雨蒙蒙，打湿了一座木桥，也打湿了伫立在桥上的一个人。萧君墨一身便装，已经在桥上站了半个多时辰，他怔怔地望着桥下的永安曲水，全然不顾过往行人诧异的目光。木桥位于延康坊的北面，永安曲水自南向北流经延康坊，再从这座桥向北面的光德坊流去。也就是说，倘若有什么东西从魏王府的水渠中流出来，便会从这座桥下流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萧君墨这几天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直觉，觉得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跟父亲有关的线索。桥下绿草青青的岸边，有个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老汉正悠然自得地垂钓。萧君墨看了他这么久，也没见他钓上一条鱼，甚至没看见鱼儿咬半次钩，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妨碍老汉的兴致。老丈，这里钓得到鱼吗？萧君墨走到老汉身边搭讪，老汉扭头看了他一眼，
坐久了自然钓得到，
这种下雨天鱼儿都沉了，不大咬钩吧，
所以啊得有耐心。
萧君墨笑了笑，不禁有些佩服老汉，他抬眼望着碧波荡漾的曲水，发现水面上偶尔飘过一些杂物，有烂菜叶，有破布条，有旧扫帚，不一而足。老丈，我听喜欢钓鱼的朋友说，常在水边钓鱼，不时就会钓上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是吗？
老汉呵呵一笑，哈哈，这倒是。
您都钓过什么呀？
啥都钓过，就差没钓过死人。
萧君墨心里忽然一凛，勉强笑笑，
真有死人也会嫌您钩小不吃钩。
老汉哈哈一笑，
又看了他一眼。
你这后生啊，也是闲得慌，啊，不去干正事儿，却在这儿陪我老汉瞎侃呢。
啊，我就是好奇，想知道您钓过什么。
说实话，前两天我还真钓上来过一样东西。
什么东西啊？
哦，一只鞋。
萧君墨一愣，不知为何忽然心跳加快。鞋？什么样的鞋？
乌皮鞋，有些旧了。不过看上去啊，像是当官的人穿的。
那您把鞋子扔回去了？
哪能呢？
老汉白了他一眼。
啊，谁都往里头瞎扔东西，这条渠水不早就臭了。
那您带回家了？
哼。
老汉冷哼一声，又白了他一眼。
我老汉再贪心，也不能穿着一只鞋上街吧。
啊，我不是这意思。萧君墨赶紧陪笑。您老一看就是心胸豁达之人，就算给您钓上来一双，您也不会拿正眼瞧他。我说的对吧？老汉听得笑逐颜开，便往不远处的一处草丛努努嘴。
喏，我扔在那儿了。
萧君墨立刻冲了过去，速度快的把老汉都吓了一跳。
这后生莫不是犯病了吧？
萧府庭院中，何重九捧着一只乌皮靴，双手在微微颤抖。萧君墨神色凝重地看着他，就说：你真的确定这只鞋是我爹的吗？何重九眼睛红了，点点头，指着靴子的某个地方。上回主公御天汤水弄湿了，我拿到火盆上烤，不小心烤焦了一块，就在这儿，你看。萧君墨没有去看，猛然扭头就朝外走去。不是因为他完全相信九叔的眼力，而是他怕忍不住自己眼中的泪水。兰亭序杀局第一部玄甲卫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